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最近啊，台股真的是疯涨，周四加权指数一度冲到19800点，说好的20000点几乎已经快来了。这个20000点是今年各家投顾在年初最乐观预期年底的指数。现在这个三月初就已经来到20000点，那后面还有的涨吗？大家都讲说台股怎么好疯好疯，那疯到什么程度呢？证券公司的营业员现在是加班帮客户开户，很多人就冲进去买股票了。小白冲进去会是当韭菜吗？另外营业员呢也加班帮客户填写这个 ETF 的申购书。ETF 真的是热到不行，几档热门的 ETF 像00919它的现在目前的净值规模居然已经冲到了1500亿了，据说很快要去超越00929了。这个净值规模真的是冲到令大家瞠目结舌，台湾真的银卡吧，那也很急啦，这么多钱冲进 ETF。 那刚刚谈到营业员现在是加班填这个 ETF 的申购书啊，为什么？因为最近又有几档 ETF 要这个 IPO 了，一档00939，一档00940，一家是统一的，一家是元大的。那据说呢，这个统一的募到爆到什么程度呢？爆到统一自己内部是熬夜加班再去算到底进来多少钱，真的是很夸张，说进来了快600亿台币啊，你可以想象吗？一档 ETF 这个募集可以募到快600亿。那当然元大说你统一募到600亿啊，我元大如果输你我就不叫元大了嘛，所以元大一定是要掐边嘛。元大马上也要开始募集啊，00940啊。另外我们刚刚讲这个00919已经冲到1500亿啊。仅仅现在这些只要打了高股息的 ETF 化作 again 档，市场的资金就这样排山倒海的冲进去。但在冲进去的同时也不免让我们心惊惊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不要变成小白变成韭菜了被割了。所以在此时此刻我们节目倒是要呼吁大家冷静冷静再冷静。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资深的分析师陈维泰，老经验了啦，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底怎么看，要不要冷静冷静再冷静。维泰你好。
慕驊哥好，大家好。
维泰要不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我觉得很难冷静。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内心澎湃。
昨天是我那个中正社大开学第一天。
对对对。
对，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呢，下面座无虚席，
对，
如果说连阶梯都照坐满了人，那大概就过热了。
对，
结果昨天其实没有，
没有吗？
没有，就差不多跟我上学期的人数差不多。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眼神都透露出那种期盼的光芒，就是希望老师能够赶快给我一些标的，给我一些标的，希望在这个行情当中能够多赚点钱。
那你当然不能给他们标的，你要给他们钓竿，对不对？
钓竿，对。
今天你给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是要给钓竿啊，但是我最后还是会逼问他钓竿。我有没有很
OK OK？
我有没有很贱
？OK 的 OK 的
OK 的 OK。好，维泰说 OK， 那就待就捕。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总体经济数据。
好，
我们还是要先冷静一下，不要把我们一开始的气氛就拉到太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很重要，就是美国的这个非农，跟小非农，就 ADP ，其实延续，先前这个美国 ISM 服务业指数，不如预期的状况，确实也是不如预期，整个 ADP 就业人数是14万人，低于预期，但是仍然，还是这个达到将近快15万的一个情况，因为15万是原先预期，而且比一月修正后的11万，反而是各位看到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状况，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仍然非常强劲。而在此同时呢，这个一月的 JOLT 职务空缺数，变化不大，仍然维持在高档，各位看到这个是联准会非常重视的一个数据，就职务空缺数。那这个职务空缺数现在最新的数据呢是886.3万，这个较去年12月889万是有下修，不过呢仍然高于市场预期的880万，显示呢这个市场在就业情况下，还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这个 JOLT 这个数据的公布同时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叫做自主离职的人数。这自主离职的人数呢最新数据是339万人，339万人是三年来的新低。那大家都知道自主离职代表什么？代表我 fire 掉老板，不是老板 fire 掉我，我 fire 掉老板代表什么？我要有信心找到更好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自主离职的人数越高代表就业市场，大家 越有信心，现在降到三年来的低点，显示呢大家对离职没那么多信心。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数据强劲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另外一个意义了。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美国的经济情况现在目前呢维持一个所谓不着陆的格局，但就业市场应该在今年某些时间点之后呢会渐渐的开始走弱，这应该我觉得是从第二季很明显到下半年就业市场会渐渐疲弱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礼拜鲍尔在美国国会听证强调什么呢，他强调说呢今年某个时间点可能适合降息，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在确定已经成功对抗通膨之前啊并不急于下调利率。反正鲍尔就是这样子一个两面手法的两面说法的不断的正反并陈来引导市场的这个利率预期啦，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的是挺成功的。他一方面呢告诉你我们会降息，但是又告诉你我们不急于降息，所以市场永远一颗心被他悬吊在那个地方。好，那回到台湾的经济数据，我们来看这个国发会公布出来一月的景气对策灯号不错哦，转成绿灯了，终于是摆脱了蓝灯到黄蓝灯这个低迷的期间了，而且一个月的这个综合判断分数上升了，这个分数点数是非常多啊，从前一个月的22分呢上升到27分，等于说一个月跳升5分啊。哦，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景气已经正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稳定要复苏的一个状况。我们过去常讲嘛，蓝灯买股票，红灯卖股票，看起来这一次又应验了。蓝灯如果你在这边买股票的话，现在呢还不到卖股票的时机，是这样吗？为什么还不到卖股票的时机呢？哦，因为刚才维泰说呢好像大家还没那么激动，对不对？他的学生还没坐满，还没塞爆整个广场嘛，是不是？好，维泰，所以好像还不到卖股票的时机，是这样吗？那我这边就要请教你，现在针对大盘的方向，这个礼拜已经冲到了19800点位阶了，
是
很夸张。你看一月，我记得1月17号的时候大盘的指数在17200点吧，
是
17200点，所以足足已经是涨了已经超过2500点了。那1月17号到现在也不两个月时间。
对。
那有人说这一波是邪恶第五波，还是说有人说这是初生段的，这差很多，你的看法呢？
好，事实上这一波台北股市大概就从2月15号嘛，台北这个股市开红盘之后就一路往上
冲。龙年开红盘。
对，龙年开红盘，就一路往上做一个冲高。那大家如果说那这边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个第五波，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其实有可能是第五波，但是呢不要忘记哦，第五波有可能是第三大波里面的第五波，还是第五大波里面的第五波。
那这个差很多，
三之五跟五之五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三之五的话，后面还有一个第四波压回，跟最后的一个第五波，
对，还有一个第五波，
那是最大浪。
对，所以我如果从最近的这个行情的一个结构来看，基本上我认为说，比较像是三之五。
哦，
就是三只第三大波里面的第五波，
那我们还在一个中继水箱的情况。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大家还不用特别的担心，也就是说在市场上面，我个人观察还没有非常过热的一个情况。OK，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出现这种过热？
对，
那这就跟所谓的第五波的一个特色有关。因为通常第五波，我们讲邪恶第五波，因为基本上在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型股、投机股或者是这个转机股。OK， 它不一定会有已经很明确的一个基本面。那所以呢，关键就在于说如何去观察这些中小型股有没有过热的一个情况。OK， 那我们在过去在观察中小型股有没有过热的情况，基本上大家就会看几个指标，例如说像它的一个成交量有没有爆大量，
对，
或者是说它的当冲比例有没有很高。还记得在前两年我们在这个货柜三雄，当时呢每天的那个当冲率啊都超过70%以上，
太夸张，
在那时候在高档就是这种情况。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小型股，我只举例啊，并不是说它绝对不 OK。例如说像最近很红的轴承股，
新日新，
对，轴承股
啊，
对，轴承三雄，什么兆利啊、富士康啊，然后新日新等等，
富士达，
富士达，对，好，那他们的股价都涨一大波了，那现在在相对高档。那像这种个股呢，其实说真的啊，题材面啊有，基本面也有，但是以新日新来讲，它就比较是属于就是题材面的成分比较多，因为它也还没有真正接到大家传说中的美国客户的订单，它的股价就先涨了。好，我要说的事情是，其实它像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成交量里面呢，可以发现到，当冲的成交量23800多张，然后非当冲的成交量是10948张，很明显的感受到一天的成交量里面，其实是当冲的成交量贡献比较多，
而且是 它这个非当冲量的两倍了，
对，几乎是两倍，哦，所以那当冲比例就是高达 68.54%。
嗯 ，OK， 换言之，三分之二是当冲，
都是当冲，所以说这些量，大家说什么啊？这个量先价行，对不对？好像有量就会有价。那如果这个量它是从当冲冲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真实买盘的话，很可能它冲上去之后晃晃，它就掉下来。
是
的，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普遍存在，那我大概就可以去推测说啊，那这个可能有点过热了。可是目前这种情况，我认为说有，但是不是这么明显。所以我认为行情应该还有机会在高档再持续的一个盘整上去。
好，这个维泰从一些那个这个筹码面来观察了哈。
是。
那当然这个技术面的部分，真的如果是三指五波的话，真的是中继水相战啊，也就是说现在可能还在七局下半，台股后面还有的打了哈。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台积电当然是引领这一波台股最主要的一档全指股，另外就是联发科嘛，
是
哦，联发科股价也创历史新高了。那台积电当然就是平创历史新高，台积电股价最高本周都已经攻到了这个770附近了哈。哇，这个大家才说688嘞，688是一个所谓过去高不可攀的天价，现在呢不但是应声突破，直接呢比688还加了快100块，你能想见台积电是这么猛吗？好，那我当然觉得台积电之所以这么猛，并不是说呢台股自己本身哦，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趋势引领方向，而是呢台积电 ADR 的一个趋势引领方向。你看每一次台积电大涨都是 ADR 先大涨，换言之呢，就是在美国盘呢，这个国际的投资人把台积电买下去之后呢，逼的台股呢，这个台积电继续跟着涨，哦，所以这个态势，这个轮动的一个情况很明显。那为什么国际资金会去买台积电？可能他们已经重新又发现台积电的一个价值了，
哦，是，
就是说，过去大家担心什么地缘政治风险啊，什么台积电折价了，哈，现在好像这些都不担心了，哦，就觉得台积电全世界没有台积电，这个世界就不行了，这种一个味道。好，哦，那至于说台积电股价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位阶了，我们还能追吗？这个资金派对继续嗨下去吗？你说台积电你怎么看呢？
好，其实刚刚木华哥说的非常好，因为在过去啊，台积电的 ADR， 事实上在我们过去的观察，它其实反映这些所谓的利多消息，似乎都好像没有完全没有完全反映。
它 ADR 都是跟着台股台积电现股走，然后 ADR 才会动。
对，
现在反过来。
对，现在反过来，所以好像就像刚刚木华哥所说的，全世界终于看到我们的护国神山，因为 NVIDIA 晶片要护国神山做，AMD 的晶片要护国神山做，所以都是要靠台积电，所以台积电的价值重新被发掘出来。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表现在它的 ADR 的一个表现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 ADR， 台积电 ADR 的一个股价走势，跟 AMD 跟 NVIDIA 的一个股价走势，
它其实还是落后欸。
对，如果说就涨幅来看，它还是落后的。OK， 那落后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台积电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就是要急起直追。怎么说呢？你看哦，如果说就近三个月来讲，它的一个涨幅算是的确是就是落后，落后 NVIDIA 跟落后 AMD。OK， 可是如果说就近两个月，就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涨幅跟近一个月的涨幅来看，你会发现，哎，台积电 ADR 近一个月的一个涨幅已经追过 AMD 了。
哦 ，OK，
追过 AMD 哦。哎，
我还没发现呢，对，所以已经 AMD 已经被它挤下来了。
就在最近这一个月，它的涨势没有台积电这么凶。
是是。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国际的资金的确有看到，就台积电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所以很多人都说，那个有外资已经看到800块嘛。
对
，OK，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会看到的。只要国际资金不断的去这个进入到台积电 ADR 上面，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台积电股价还有机会再往上做走高。
好，那台股行情这么热，好，我问一下观众朋友，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 APP 券商账户，你真的有赚到钱吗？还是你就是只是这个上上下下一场空呢？每天在那边担惊害怕哦，这个追高杀低呢？哈，或者像刚刚维泰所讲的做当冲，我真的不太相信当冲能赚到大钱了，啊，哈，除非你是像胡伟邦这些人，啊，不然的话你是个人当冲户，我觉得去领便当的可能性比较高了，哈，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个人是完全不做当冲的，哈，那我是觉得呢，其实真正要度过这种高档震荡行情，最好的方式是用 ETF， 哈，所以我自己最近也在做一些动作，就是把我一些涨多的股票把它卖掉之后呢，我不会再继续去追买股票，而是我把我的钱转进一些好的 ETF， 为什么？因为 ETF 才会耐震啊，如果说你今天手上的股票呢，是一些中小型股票，像你看到这个所谓散热双雄奇宏双红，礼拜三 两档股票，一档涨停板，一档大涨8%，两档都创历史新高，哦，股价都创历史新高。但是礼拜四全部刷下来，哦，这个一下跌下去，盘中都跌了6-7%，甚至，哦，毕竟要快，好像一副要跌停板，你抱得住吗？如果你的资金是大量集中在这些 小型股、哦，一些个别股票上面，你真的会被震到想吐了，哦，讲实在的，我们在股市经验很多啊，这种行情也是看多了，我知道要怎么应对。好，所以这边就要请教维泰了，就
是
其实讲去年的行情也是真的不错啊，指数涨幅呢26.83%，哦，如果含息的话，哦，有31.48%，这么好的一个30%的报酬啊，这个大盘哦，讲加权指数，但是呢，这个 ETF 啊，确实表现更精彩，有多档其实是这个打败大盘的，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哦，这个含息报酬率哦，打败大盘的几档哈，哦，像这个富邦台湾中小0073372%哦，凯基优选高股息0091560%哦，中信关键半导体0089159%，大华优利高田息0091858%，好，哦，元大高股息哦，这个0056呢56%，所以这几档都在50%以上哎哈，哦，还有呢，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00919，哎，它也将近快50%。哦，所以说基本上这些 ETF 真的都是完胜大盘，所以我们今年是不是干脆就是继续跟着这些 ETF 对屌屌屌后啊，那自己选股 选了半天也不见得有真的赚钱，或者说呢你可能被上冲下洗就冲到想吐了，哦嗯，你的看法今年这些 ETF 还能夯吗？
好，去年的 ETF 的一个报酬率啊，真的是跌破许多专家的眼镜，
真的，
甚至搞不好让很多的主动基金操盘人丢了饭碗，因为这个被动型基金的报酬率比主动型基金还要高啊。
对
对，当然我想这个有点背后的一个时空环境背景，就是因为去年大多数的高股息 ETF 他们都是手中会有一些 NB 相关的一个个股，那 NB 股过去其实就是像电子五哥他们的营收大，但是他们的获利稳定，没有什么太大成长性，那结果呢很凑巧的就是碰到了 AI 的一个崛起，那所以呢简单讲就是有点让高股息 ETF 捡到枪，原本只是一个用配息的一个思维逻辑选的股票，没有想到它竟然成为了成长型的股票，所以去年很多的一个个股都是呈现了一个飙涨，所以今年的高股息 ETF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这么样的一个亮眼，我觉得就是去观察它还有没有再捡到第二把枪，那也就是说它有没有抓到所谓的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高速成长的一个产业，那如果没有，我觉得在这个高股息 ETF 今年的表现应该不会再像去年这么样的，例如说40%、50%、60%以上的一个报酬率。
今年最明显的成长就是 AI 啊。
对对，可是你可以发现到，我们最近看到了，因为 AI 的股价上涨之后，那很多的他们的股息殖利率都不符合高股息 ETF 的要求，
还有一些剔除了，
对，就被剔除了。所以我认为今年高股息 ETF 它其实是值得期待，但是没有办法会像去年一样。所以今年高股息 ETF 的一个选择就很重要。
OK，
要选到对的高股息 ETF， 那还是有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报酬。
那这个当然就要听你讲了。
对，
好
好，那其实高股息 ETF 我最近其实讲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应该不为过，
完全不为过，
完全不为过。
现在17档嘛，马上又有2-3档要加入了嘛。
对，哦，所以其实高股息 ETF 现在变成说现在投资市场上面的一个显学，嗯。那这么多的高股息 ETF 要怎么选，
啊，
我个人其实跟木华哥一样，我早期都是做股票，但现在我也蛮多的资金放在 ETF 上面，
才耐震嘛。
对，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发觉高股息 ETF 里面它有很多的选股逻辑是我跟我过去在挑股票的逻辑是类似的。
哦，那你的逻辑是什么？
对，我过去其实有自己在研发一个叫做我的嫁妆股的选股逻辑法。
OK
那主要分成5个 SOP，包括像股价要处于低位阶，然后股价还有筑底迹象，然后筹码面是有利于多方发展，不时会出现追价买盘，然后预计它的产业最坏时间点已经过去。
OK
好，那其实在高股息 ETF 里面，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挑选股息殖利率的一个筛选逻辑下，它就符合所谓的股价处于低位阶的这个情况。 OK 那我看了那么多高股息 ETF， 我认为其实最符合我这个嫁妆股里面的这个成分股的，我觉得应该就是00919，
就我们刚刚有谈到的这一档。
对，
这档其实也真的很引人注目，因为它现在目前的净值规模已经暴增到1500多亿了，据说很快要追过00929。
对，而且00919它这个所谓的，
而且它还不是月月配的，
对，它是季配。
对啊，
对， 像我个人，我也比较喜欢季配的。
我也是，
我也比较喜欢季配，
因为我不想每个月收到通知单。不是我，但月月配我也很好，我也有买月月配的啦，真的我也有买月月配。
就是说在选择上、哦、假设我们的资金有限，我们就会选择季配的。好，原因是这样子啊，就是其实在这个00919、哦、它最近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报酬率，我们从数字来看哦，今年以来到这个3月1号为止的报酬率，它其实在同级距，就是都要同样都是千亿规模的高股息 ETF 里面、它是打败了刚刚所提到的00929、也打败了0056、也打败了这00878。
老大哥都被他
挤下去哦。那他在今年以来到3月1号的这个报酬率是 8.1%、
好猛。
8.1%、这是 ETF， 是被动型基金、哦、很多投资朋友搞不好自己操作股票都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
其实基本上现在被动型基金都已经变主动了。
对，所以说在整个报酬率的部分，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投资哦，不要跟我讲你有多么伟大的梦想，我觉得就是交数字出来就对了。
对，
报酬率交出来，基本上大家就会买单。
OK， 好。
那今年大家对于这种所谓高股息 ETF 的疑虑哦，大概就是说，因为在去年农历封关之前嘛，或者去年底，金管会很关心啊，
平准金
很关心这个平准
到紧箍咒，
对平准金的机制，让很多的投资朋友会担心说，那今年高股息 ETF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这么的配高股息？
就你配不出那么好的息了，什么10%这样的一个息，你配不出来了。
对 ，OK，、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去。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四大面向哦，这个紧箍咒去做一个评估跟判断。我发觉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四档所谓的千亿级的这个规模的高股息 ETF 哦，你看到用几个面向去看，第一个就是选股的范围一定要大。
对
，OK， 好，那这四档 ETF 里面，我发现到0056是前150大嘛？
对
，OK， 中型100加上这个前面的50档。然后再来0878就是大概是90档
MSCI 台湾成分股了，
对，大概90档左右、然后呢0929它 focus 在科技，
前200大，
对，就前200大，但是0919呢它是属于市值前300大，这其实跟我个人的选股逻辑很像，
它的范围最大了是不是？
对，它范围最大，就是我比较不想要有太多的所谓的漏网之鱼。
OK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精选这个要精准的挑选出这种所谓高息股、那像早期这些老大哥他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对于股息的这个股息的一个选择上来讲，他们会去预测，
对，
预测接下来配发高股息的比较高的公司的一个个股。 OK， 可是如果说就像00919来讲，它是精准选股，就是说它去挑选当年已经宣告的，例如说像四月份五月份，
对，
已经宣告了，甚至说有些是股东会通过或董事会宣告的，它会特别去 focus 在已经宣告的这一块的股息上面，
确定的了，确定这个马上要配，这个要配息的一个比多少，
对，这样子呢不确定因素比较高。像前两天有个新闻有某某，好吧，就不讲吧，就是台塑集团配1块钱，
对，
哇，那个吓坏宝宝了，
以前因为很多纯股族啊，
对对，以前没有这么 surprise 的消息出来，
因为他们就 EPS 降很多啊，
对，可是你说只配1块钱，真的让人家有点惊讶，有点惊讶。那像这种0919大概就不会发生，好，他就不会挑选到这样子的标的。然后呢，他也要剔除了就是已经除息的标的。我们讲说，其实最好是资金要钱要花在刀口上，然后，所以他基本上手中持有的大概都是即将要去进行除息，还有股息收入的要进来的，已经配过息，基本上他们就会看状况去做一个剔除。然后再来就是他持股的档数要少，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很多我的学生他们都要给我看持股见解，我一看我都昏倒。30档起跳，我要怎么持股见解？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持股
他们是自主 ETF 啊。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持股不要太多、
OK，
我们就是集中操作在好的标的上面，所以其实它集中在30档，它在这4档高股息 ETF 里面它算是相对比较少的、
OK，
所以集中在高股息的这个个股里面，它就比较能够领到比较高的一个股息，那这样子呢受益人也才比较能够拿到比较多的一个股息、
OK， 所以它的筛选范围大，但是呢持股相对又集中，
对，这个是它的这个选股逻辑上面来讲、OK， 所以在这个今年，当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配息的数字会缩水的情况之下，其实没有。在第一季的一个已经公告的一个配息数字来讲，它是配 0.61、嗯、
对
对，那这 0.61
跟好像超过过去几次了，
对，然后这是在第一季竟然能够配发出 0.61、嗯、其实也是蛮让我有点讶异的。
OK、嗯、
因为通常第一季是一般我们在所谓的股息的活水的相对淡季，
对，
通旺季是在第三季，然后比较多。
第一季没有什么公司发息呢，
比较少，
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对哈。所以在第一季呢，你看观察到它在整个这个年化的配息率来讲，它仍然会有10% 那么高。哦，那相较于其他的三档千亿级的 ETF， 嗯嗯嗯，大概像0929是 8% 年化的，嗯，然后0056是 7.7%， 嗯嗯，0878是 7.2%， 嗯嗯，所以光是这个年化的这个所谓的配息率，嗯嗯，它又是领先其他的一个同业，
7-8%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嗯，但是10%当然更好。
对啊，对不对？因为现在物价膨胀嘛，动不动
投资人没有在嫌钱少的啦。
对，也没有在嫌赚钱速度慢快的，就是就越快越好。对哈，
这个现在投资人越来越要求了。
对哦，现在投资人真的很精明呢，
很精明，越来越要求了。
对，可能是我们的节目看的比较多，
是
他们就变聪明。
因为你在社大一直在教学生嘛。
OK， 好，那我刚说为什么投资人变聪明呢？就是说，他们其实要的不是多而已，他还要的是稳定。对哦，就跟我们在以前纯股族都是说，哎，我不是只要一季的配息好，嗯，一年配息，我要每一季的配息都稳定。
长胜军，哦，
对，哦，要稳定，这样子我才能够做出比较好的一个财务的规划。那所以说，那00919到底有没有办法？
对，
就是稳定的配息，嗯，这个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其实算是公开的资讯，其实在，okay.大多数 ETF 官网上面都有，我教大家一下，就是每一家公司 ETF 他们都会去有这个所谓的目前可分配收益的一个资料。
对
，OK， 好，那以00919来讲呢，它这个目前可分配的收益大概是1.78元，1.78元。OK， 好，那我们再说，从它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踪指数回它的推算出来，它每一年的年化配息率哦，比较保守的是 8%、嗯，比较好的大概是 10%、嗯，OK， 好，所以如果说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假设去做一个这个预估的话，它接下来呢可预估可增加的可分配收益，嗯，如果是用 10% 的这个乐观预估的去看，大概还有 2.4 元可以加入。
是，
那假设是用比较中性的哦，预估是 8% 来看，它大概 1.92 元的一个可增加的一个分配收益，
就是今年还可以领到这么多息，啊，
对，
因为它这个8%、10%是照这个追踪指数的一个收益率去算出来的，
没错，没错。OK， 好，所以这样推估出来呢，嗯，今年很可能可分配的，嗯，就是 A， 就是目前已经有的，还有个预估有的，
哦，就 1.78 加上那
加上这个 2.4 跟 1.78 加上 1.92，哦，这样加起来就得到 4.18 跟 3.7。
OK，
好，嗯，那这个是今年可能 totally 有这么多。好，那假设我们大家要稳定嘛，嗯，它到底能稳定到多久，嗯，那我们就用 0.61 去算，就目前比较高的数字去估，嗯，OK， 如果用 0.61 去算的话，假设是 10% 的这个情境规划的话，嗯，可以发现到哦，每次都配 0.6 的话，大概它还可以再配6次，哇，一直到2025年的第二季它都可以配到 0.6 以上，嗯嗯嗯，那假设是比较相对比较中性的 8%、嗯，8% 的也可以再配6次，也是要到2025年的第二季它才会把它花完。
这不就富二代的概念吗？
就是买下去就可以安心睡觉的感觉。
老爸钱很多花不完的概念。
要好好的搭配。
要好好搭配，后面还是要好好投资啦。
对呀，
继续赚钱，继续赚息啊。
对，所以相较于有一些我不要讲是谁，有些高股息 ETF 他们其实那配息会有点就是起伏。嗯，我觉得这个对想要去做纯股族，或者现在我看到非常多的理财，嗯，是 focus 在退休理财的这一块的这些的投资人，他们就会比较担心。
有一些那种一次冲高配息的就比较容易下来。
对
对，
那像这种比较稳定，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买着我可以安心的抱着。
OK，嗯，
对，
OK， 好。Okay， 好，所以这个是在息的部分，对不对？
对，
哦，那我们买了可以期待股价上涨吗？我们不要只有息啊。
对，所以其实，哦，我们在讲说不要赚了股息赔了价差。
对，
所以这个关键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去做填息啊？有填息才是真正赚到，
当然，
啊，不然钱就从左边口袋放右边口袋而已，哦，那我也可以 我也特别去观察一下，就其实00919它在过去几次的一个填息，其实都有去过去几次的除息它都有填息，
对，
而且都是几乎都是100%填息的一个情况，甚至可以发现到，就是他每一次宣告他要去做这个除息数字的时候，一宣告，马上市场上面的一个资金就涌进来，因为他每一次的对，因为他每一次的所公告出来的数字啊，其实的这个都让市场上面蛮惊艳。
你刚讲0.61是他已经公告确定了吗？哈，
就是已经公告
了，他马上要除了嘛，对不对？
在3月18号要除息，
可以了解。
所以最慢买进日，最后买进是在3月15号。
了解。
那我要说的事情是，这其实有点像跟股跟这个所谓个股一样，在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个股的除权息行情，我个人以前是分三段，一个第一段就是董事会宣告，
对。
第二个就是要除息之前，
对。
第三段是除完息之后的填息，
对。
那这三段哪一段最甜？第一段最甜。
董事会公告
对，董事会一公告，大家就会哇 surprise， 就是比预期的来要多。那这时候这个所谓的股价就开始往上跑。
但不能是台塑哦，你刚讲一块段，
没有什么、啊、对啊，对
surprise 是
surprise 有好没有？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第一段通常会比较有机会赚到，连价差都赚到。
是，
那股票是一年一次嘛？那它是多少？一年有4次。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只要在他的宣告股息之后，基本上股价都有一波的波动，所以其实早点买就可以享受到就是所谓的宣告完股利之后的一个价差。
OK，
那再加上他除息完之后又还就做填息、
哦、他都会填、
哦、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就是我又赚到股息又赚到价差。
okay， 了解。好、
yes。
不过我们希望塑胶业还是要加油啦， 我相信他们后面也会上来，就是说整个景气的循环，台塑四宝毕竟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很有贡献的，
没错，
大家也不能因为他们最近这几年不好就把他们的这个贡献给抹煞了，我觉得这也不公平。
对，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投信重仓股，其实就是这些 ETF 大家所共同几乎持有的股票，这个大致给各位看一下了，没有名牌的意味了，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到、哦、他们这个整个投信持股占他们的这个流通股的比例都非常高，甚至高到20%几、哦、这个像智深，你看投信的这个持股比例高达22%、哦、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比例、哦、就是索马的一个效应就对了。所以我常觉得说现在买股票大家也不太用去挑，你就看一下那些 ETF 有买什么，对不对？
对。
好，那最近有好几档这个高股息的 ETF 要出炉了、哦、而且呢据说啊整个规模都是加起来是上千亿资金要银弹上堂。我们过去讲是什么劳退什么四大基金千亿银弹上堂，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大家银弹都已经
是
在 ETF 上面上堂了。那到底我们是继续我们是买新的好还是报旧的好呢？
像最近大家比较热门讨论就是00939跟00940，
对，这两档，对
哦，它那个募集的这个规模真的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就突然就嘣600亿500亿这样冲出来，
我觉得他们命也好，因为现在台股热到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台股现在是很冷的话，大概也不可能有这个成绩了。
对，好，那我们就客观的来讲了哈，假设他就是三月份或四月份要挂牌上市买卖，那这时候投资朋友去做投入，我们讲一个比较现实，就是你现在去买的投资朋友，我在猜啊，可能领不到股息、嗯。
为什么？
因为很少公司在第一季就配息啊，他在三月份、
哦、
三月底建、
哦、对对对对，
他三月底建仓嘛，
对对
，OK，
对
建部位嘛，
通常都要隔好几个月后，他们才会做第一次的配息。
对，第一来就是我这个时候没有人除息啊、哦，我就配不到息，所以你现在要买的投资朋友，可能如果你想要短时间之内领到息，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嗯嗯嗯，有点困难。再来就是说，那新的不买、嗯，那买旧的可以吗？事实上，我觉得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哦，00939它前十大的成分股里面哦，像有长荣、瑞昱、联咏、联发科、群光、月光、伟创、大连大、伟影跟星星。嗯，然后00940的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样，都是这一些。好，重点是他们这边所谓的前十大的成分股，就是压得比较重的，有70%或甚至100%，基本上都跟00919里面成分股是一样。
对，它，你看。00940跟00919持股前十大100%重叠，
对、
哦、然后0093970%是重叠的，
所以这些
高度重等于说是高度重叠嘛，
对，所以这些的新的 ETF、嗯、它在挂牌然后要部件部位的时候基本上就会买进这些持股，
就帮他抬轿嘛，
这些持股，对，
帮零零九一九抬轿。
对，我们以前在股票市场上面，
这未免也太差差差差了吧？
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有一句这个俗话，说什么？天生做轿命。
对，
对，天生做轿命，对不对？ Okay. 就是这种天生做轿命，你只要买在里面，就有人帮你抬轿。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比较客观的去讲说他到底可不可以领到息，或者比较主观的说啊，这个他你买到前面，后面有人跟他帮他抬轿，就这两种，基本上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我都会比较 prefer 就是现在已经有机会除息跟配到息的，因为之后他要怎么配，说真的我还不知道。
好，那当然这个回答刚刚说的是提供大家参考了哈。那另外呢，我们在股市爆料同学会，同学们针对哈00919跟929也有啊问题。
哦，这么巧。
真的很巧，
真的巧。
说呢，什么他有0091930张了哈，00929 46张，问大大要不要出清了？大大要出清吗？
我觉得以目前的行情来讲，这边应该不太需要出清了。
出清好像太极端，你可能可以卖一点，然后出国去玩嘛。
对，因为今年其实整个产业的状况，事实上是比前两年来的好。刚刚木华哥有提到灯号的部分，
对，
从黄蓝灯变到绿灯，
对，
所以理论上呢，今年的上市柜公司的盈余会成长。
对，
因为成长，那基本上配息就会增加。
是，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应该还不至于说要急着要去做出清。
好，哦，重点是请问您出清了之后，你钱要干嘛？哦，不会把它全部用掉嘛？如果你真的是要全部用掉 ，OK 啦。哦，那你如果是出清还要想再买其他的标的的话，那我倒是觉得你不如部分了哈，部分减嘛，对不对？哦，那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嘛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维泰给大家做了这么详尽的解析，我听完之后大家信心又来了，这个虽然今天这个礼拜震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耐震，其实就要选对标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阮慕驊，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请各位呢掌握我们每一次财经幕后播出的内容，以及把我们的内容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
哇哦！去年基金完美的预测台股低点，并在低点公开解定存加码台积电的那个男人台特拉。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想知道我是怎么应用综合技术分析加上统计学精确预测台股高低点的朋友，更想知道我是如何洞悉产业及其掌握个股买卖点的朋友，欢迎你来应基轻松投资学院加入我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我将从2024年的5月、8月、11月到2025年的3月份，花莲度的在每季台股季报公布时上课，目的是要逐季带领大家提前拟定台股的投资计划，并提早从产业季报中洞悉出优质的台厂公司。2024到2025跨年度的台股投资蓝图，由我杜金龙亲自教你规划。正反诈骗名额有限，报名请下一基轻松投资学院。